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星期六、星期天播出由龙辉老师朗读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之诗篇》。今天呢，罗老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解诗篇的第31篇，从第8节开始。同时呢，他也会帮我们分解诗篇的32篇。欢迎弟兄姊妹呢，用心的听，而且呢，特别留意那些演习题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又是我罗文辉为你主持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了。记得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常常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，这些题目呢都是帮助你去明白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的内容。那如果你把这一些研习题的答案寄过来我们电台，写给罗文辉收呢，那罗文辉就会把这本书整本送给你，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。但是请你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写上你的真实的姓名、详细的地址、邮政编码，还有呢写给我们电台罗文辉收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继续看我们上一次所读到的诗篇第31篇，诗篇的第31篇。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二段，是8节到18节。诗篇的31篇的第8节到18节，题目是他人害你的时候要求神怜悯，他人害你的时候要求神怜悯。我们先来读第8节到18节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。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。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，四围都是惊喝。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倚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沉默无声。18节，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，愿他的嘴哑耳无言。大卫呢曾经祷告说，你是我的保障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他说你是我的神。他呢向神求怜悯，因为他正迫切的需要神的怜悯呢。你如果要注意大卫形容他的苦境所用的词汇呢，就会很明白他的需要了。他满心忧愁叹息，体力衰败，骨头逐渐枯干，灵魂和内心因他人的陷害而伤痛啊。他必定也省察到自己的内心，发现有罪，所以呢他向神认罪，在身体和情绪的痛苦之上，还加上别人对待他的态度。 仇敌到处的诽谤他，而百姓呢也相信谗言，甚至连普通的朋友看见他走近都会避开他。有谁愿意被人看见自己跟恶人说话呢？他就好像跟死人一样被人忘记，好像一个没有用的瓦器被人丢弃一样。第二诗节那里口舌的争闹很快就蔓延全国了，使亚沙龙有机会夺位。第十三节那里说四围都是金鹤，这句话先知耶利米说了七次啊。大卫的时代，政权的分裂和君王的流亡使得百姓非常恐惧，各种流言不胫而走，遍及全国。对于这个混乱的情况啊，大卫说了些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以前大卫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在这里呢他把所处的环境交在神的手里。终身的事呢，不是指某一段时间里头的事，而是指大卫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和环境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一生中所有的事情和细节都在神的手中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跟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互相呼应啊。大卫相信神会在黑暗中带来光明，在那淹没百姓的谎言中兴起真理。当神揭露仇敌的罪恶，打败他们的时候呢，羞愧的将会是仇敌，而不是这个大卫王啊。好，下一段我们要看的是19节到24节。19节到24节题目是，他人见你得胜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。他人见你得胜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先来看看19节，诗篇第31篇19节到24节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至于我，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第24节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刚才念的是诗篇第31篇19到24节，题目是他人见你得胜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。神的确，他的光呢真的是照亮了大卫。虽然大卫受到神严厉的惩罚，但是神没有离弃他。大卫知道神为他积存了恩惠和好处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。在这一次叛乱的悲剧中，神保护大卫脱离危险，大卫好像藏在至圣所一样，非常安全啊。至于仇敌的阴谋和诽谤王的谎言呢，神全都解决了。神使百姓明白真相，大卫只要有神的大恩惠和奇妙的慈爱，就能够度过和战胜这次风暴，继续带领百姓了。不过呢，大卫曾经一度几乎要放弃啊。他说，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。叫他恐慌的呢，不是仇敌，而是信靠和侍奉的神将要丢弃他这个念头啊。大卫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感觉不到神在身边的时候都必须要做的，就是呢，他大声地向神求怜悯，而且蒙应允。这一次可怕的叛变的经历结束了以后，大卫向百姓说话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神拯救了他。大卫在以前提到对神的信心，但是他在这里勉励百姓要爱神和信靠神。那信、望、爱总是紧密相连的。在人生的试炼当中， 如果我们信靠神，就可以在神那里支取我们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。我们要记住，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我要为你读出研习题了。今天的研习题只有一道，题目是这样的：谁引用过第五节呢？那诗篇31篇第五节是这么说的：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那我的问题就是，谁曾经引用过第五节呢？还有第六节又有谁引用过呢？第六节是这么说的：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谁引用过第六节呢？大卫在诗篇第31篇表现的态度，有哪一点或者是有哪几点呢，是你希望在你的生命中加以培养的呢？好，希望你把这些答案呢都寄过来给我，记得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啊，也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呢都写好，我就会把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免费整本书送给你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看诗篇第32篇。诗篇第32篇呢，是7篇悔罪诗里面的第二篇，悔罪诗的第二篇，是大卫向神承认犯了奸淫、谋杀和欺骗的罪所写的。大卫呢，在诗篇第53篇13节那里，立志要跟人分享这一次惨痛的经历所学到的功课。这篇诗是他实践诺言的一部分。这是第一篇所谓的训悔诗啊，第一篇的训悔诗。这个名词呢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啊，可以解释为精巧的诗歌，或者是教诲诗歌，又或者是默祷诗。这个字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，就是第八节里面的翻译了。第八节说呢，我要教导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呢，这个名称可能是音乐方面的指示，它的意思呢到今天就可以说是不详了。犹太人以这篇诗来结束每一年一度的赎罪日，教会年历呢指定本篇是圣辉日诵读的诗篇。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里头呢，引用了1到3节作为一个论据，说明得救单单本乎恩，不是靠行律法的。在这一篇诗里，大卫说了4个罪和赦免的基本事实，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明白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呢第32篇的1节到2节，题目就是蒙接纳的祝福。蒙接纳的祝福，1节到2节，圣经说呢，大卫的训悔诗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没有以一连串的罪行作为开始，他是让全会众先听首赞美诗。诗篇的第一首祝福诗呢，是向顺服的人宣告祝福的，就是1篇1节。但是呢，第二首祝福诗的对象呢，却是那些曾经不顺服而蒙赦免的人。那按着时间的顺序呢，大卫是在犯罪和隐瞒事实之后的一年才经历到神的赦免，但现在呢，他既获得了赦罪的自由，就急着要大声地告诉人了。我们一旦蒙神的接纳，就不会再在乎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了。过犯，英文是 transgression， 过犯就是越轨、越线、背叛的意思。大卫呢，懂得十诫，知道神禁止奸淫、谋杀和欺骗的罪。那罪的意思就是没有种地，目的地这个地，没有种地，没有达到神所设的标准。罪孽呢 ，iniquity， 罪孽就是被扭曲的，形容罪人内在的品格。诡诈呢，就是欺骗的意思。大卫想隐瞒自己的罪，装作若无其事。 但是神呢管教他，直到他承认自己犯了罪。那这几个字将会在第五节再一次出现。而赦免呢，就是指除去重担，以赎罪日所献的代罪羔羊作为象征。山羊背负百姓的罪，被送到旷野去。就像亚当和夏娃，大卫曾经尝试遮盖自己的罪，但是呢，他的计划没有成功啊。遮盖自己的罪是没用的，只有当神遮盖我们所承认的罪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再看见这些罪。在赎罪日，大祭司会把祭牲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遮盖百姓所犯的罪。那算或者是计算呢，是一个簿记的用语，是记账，加在记录里面的意思。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神就会把我们的债删除了，叫它不再出现在账簿上，等于这些小孩子常常说的不算数不算数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还了债了，他的宝血洗净了犯罪的人的记录和心灵。神赦罪之恩绝对值得我们歌颂的。很可惜啊，太多神的儿女把这件事看作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第二段我们要看是第三节到第四节，顽固的余行。顽固的余行，第三节到第四节。圣经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是诗篇第32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顽固的余行。现在呢，大卫提到自己了，诚实的承认自己的愚蠢呢，因他隐瞒自己的罪几乎有一年那么长的时间。斯布真说呢，神不容许他的儿女成功的犯罪。唐安呢 ,John Donne, 他这么写，他说罪是一条毒蛇，遮掩罪的人只是在为他保暖，使这条蛇呢将来带刺出击的时候更加凶猛，所散发的毒液和祸害也因而更有效啊。神管教了大卫将近一年，使他受苦，直到他不再说谎，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。管教呢，并不是好像法官处罚罪犯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呢，好像一个慈爱的爸爸管教不听话的孩子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降服。根据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到第13节呢，第一节到13节呢，神的管教说明他爱我们，证明我们真是他的儿女。在那艰难的几个月里，大卫遭遇到什么事呢？其中一件事呢，就是他的健康越来越差了。他违背神的时候大概是50岁，但是他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病恹恹的老人。大卫向来身体健壮有干劲儿，现在呢却常常有病啊，以致不住的呻吟哀哼。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他不再感到舒畅和精力充沛了，而是好像植物在枯干里面啊，在干旱里面变得枯了干了一样。他是不是因为发烧而脱水呢？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无论怎样，他因为不洁的良心、忧虑的心灵和多病的身体而痛苦不堪呢。但这一切呢，都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个经历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。好，下一段呢是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拯救的方式。五节到七节，拯救的方式。我们来看看经文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护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是诗篇第32篇第5节到第7节，5节到7节， 拯救的方式。神差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指出他的罪，把神赦免的话呢也告诉他。大卫认罪的时候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然后呢得到的回答是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。大卫王不必做赎罪善功，他只要真心的承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赦免他。罪的重担已经送走了，债务已经一笔勾销了，扭曲的呢已经直了。神没有把大卫的罪留在记录里，神并不是就这样删除了我们的罪，他乃是把基督的义放在我们的账户里面。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神的认可。大卫没有找借口，他实在承认自己犯了罪，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，良心感到内疚，就好像身体感到疼痛一样，告诉我们出了问题了，必须加以纠正了，不然的话呢就会每况愈下了。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，那虔诚的人是被拣选的，是神的子民呢。我们必须发现自己有罪，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就立刻的认罪。管教的水只会越来越深，浪越来越大，所以不要试探神了。但是呢，神的赦免不是消极的，他会加上积极的祝福，在我们得医治的过程里面帮助我们。大卫呢，不再隐藏自己的罪，他是以主作为他藏身之处。神除去他的困难，在他的四周围放置了一道保护的墙。大卫配得这些祝福吗？当然不配了，我们也不配呀。但是这是神因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呐。麦卡伦 Alexandra McLaren 他写，神赦罪之吻能把伤口的毒吸出来。这句话呢写得非常的透彻，这不表示呢大卫没有因他犯罪的后果而受苦啊。神出于他的恩典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但是神呢行事的法则就是你必须自食其果。我们知道拔示巴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那个婴儿却死了。大卫的儿子暗嫩侮辱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后来呢被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给杀了。接着呢亚沙龙企图夺取王位，被约押杀了。大卫临死之前呢，他的儿子亚多尼亚呢意图争夺所罗门的王位，要继承他的王位，最终他也被杀了。但是大卫靠着神的帮助面对这些不幸的事情，而且在活着的时候积存了圣殿所需的材料，以致所罗门呢也就是拔示巴的第二个儿子能够兴建这个圣殿。大卫蒙赦免和医治之后呢，到圣所去敬拜神。他和其他信徒一起，有欢喜快乐，四面环绕着他。这是赞美神慈爱的声音，也是大卫所需要听见的声音。好，最后一段是八节到十一节，诗篇三十二篇八节到十一节，题目是顺服的喜乐，顺服的喜乐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。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顺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刚才念的是诗篇第32篇的第8节到11节，8节到11节，题目是顺服的喜乐。神在第8节到第9节向大卫说话，让他确实的知道，如果他顺服神，行在神的道上，他就会呢得到救恩之乐。大卫因为错误的意念而闯了大祸，但是神会教导他，指示他，以慈爱的眼睛看顾他。现在大卫的信心呢，必须发自顺服，因为信心 跟行动必须连接在一起的。神赦免我们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回头再犯罪啊。圣经说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这是诗篇第130篇的第四节。大卫呢，注视拔示巴，对他起了淫念，接着呢，就犯了奸淫了，又设计谋杀了他的丈夫。当时啊，他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就像一只动物一样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当我们故意选择违背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沦落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好像某一些旧的翻译本所谓的野蛮啊，还有现代的翻译本所说的这个无知，就会落到这个地步了，变得野蛮，变得无知。大卫呢，好像一匹马，鲁莽的横冲直撞，也像一头驴啊，顽固的想遮盖自己的罪。类似动物的唯一方法呢，就是顺服他们，给他们装上这个鞍辔。但是神呢，不想这样对待他所爱的仆人大卫啊。神宁愿用话语来教导他，定睛在他身上，以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大卫加入了圣所里的会众的时候呢，他在诗歌之首发出了喜讯，宣布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。现在将要结束本篇的时候呢，他劝勉其他的信徒跟他一起庆祝神给他的喜乐。他说，要欢喜快乐，要欢呼啊。几年以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写着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啊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这是箴言28章的13节。好，剩下一点点时间呢，为你读出我们的研习题，请你记好这个题目了。题目就是，为什么诗篇第32篇肯定是一首悔罪诗呢？为什么诗篇第32篇肯定是一首悔罪诗呢？请你解释一下以下的这些名词：罪过、罪孽、诡诈、赦免，还有计算。请你解释一下啊，下面这些名词：第一，罪过；第二，罪孽；第三，诡诈；第四，赦免；还有最后一个，计算。好了，如果你记好这个题目，也把答案写过来，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的话呢，我会把一本书送给你。这本书呢，就是我现在读的这一本《尊崇真神诗篇》，《尊崇真神诗篇》整本送给你。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你要写清楚你自己的真实名字、你的回邮地址、邮政编码，这些资料呢都要非常清楚，我就能把书送给你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是的，慈爱的神赐福一切听他的话语的人。同时呢，神也是那一位呢加我们胆量、坚固我们信心的那一位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下回见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，不要虚度，生命无法重来，人是生一辈子不留。